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吉祥。今天我们是这3天课程的第二课。昨天呢，把印光法师文钞与大兴善寺提安和尚书呢，给大家也算是断断续续的灌了一遍。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第二位，也是莲宗的12代祖师彻悟禅师，他老人家的语录啊，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彻悟禅师在教内的地位呢，可以说是佛门第一人啊。当时他住锡的在这个北京怀柔啊，有一个红螺寺，非常有名啊。那个时候红螺寺跟我们普陀山呀，一个是一个寺院，一个是这么一个大山头。但是他那会儿居然有一句话叫"北有红螺，南有普陀"之说，所以其中的影响力呢，可见一斑，彻悟禅师呢，他是出家前就极具才华的一个行者，那么，由于他当时出家以后呀，参究悟道，名声非常大。那会儿，天天有人去找他这个问法，他还每天还有自己的功课，一天要念10万声佛号，所以说规定了一个不做应酬僧。每天在他的客厅呢，点一尺香，这一尺香烧完了以后就不见客了。这样的一个祖师行，他一生讲的开示无数，但是呢，后来他把自己所有有关禅宗的这些法义开示呢，全部把它给烧掉。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彻悟禅师语录啊，是他后来行归净土、转弘净土以后呢，做的一些这个示众呀、回书信呀，还有一些诗偈，特别是像他有一首偈子叫"思着莲邦雨泪垂"，阎浮苦去时堪悲"，事出世间思为片，不念弥陀更念谁。"
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全身心皈依的这种情感呢，全部寄托在
偈子中，也极具感染力。就这首诗呢，就渡了好多人，而且他当时大家想想，他是宗门下开悟的大佬，转弘净土的时候呢，还引起很大的误会，好多原来跟他的弟子呢，就是禅和子呀，就觉得失望极了。觉得祖师爷呢不弘这个根本禅法了，转去念佛，很失落。他还做了一首偈子，说："自怜身作太平僧"。当时刚好是这个康雍乾盛世，时值这个嘉庆皇帝继位嘛，所以当时的世事叫太平僧、太平盛世呀。非常繁荣，了生托死却未曾。生死还没着落，但求明标连瑞里，不愿高烈上传灯。你看，从这2首偈子，我们不用多讲，就可以知道这位祖师爷的僧格、风骨和他见地和弘扬的这个发心。那么我们今天呢，讲他的几段语录跟昨天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印祖文钞的时候啊，挑选的这篇可以说是比较广阔，甚至你看罗列的他的这个教法教义，在外围有一些泛泛的了解。今天我们开始讲彻悟禅师语录呢，等于说这个镜头直接推介到一个核心的以心性为本的开始，就不在这些外面的 这个典故呀、历史呀，或者哪一些啊这个劝诫上面论，啊，我们挑选的内容呢，也是把它做了一个信愿行三个基本的板块，因为净土的宗旨就是这样子。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呀，啊，特别是来的居士同修啊，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把这个法义呢、法务、法义这个法句呢，已经给大家演现在大屏幕上啊，如果能够看见的呢，尽量要跟着这个词句走，不要走神儿啊。另外，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怎么今天开始讲了说什么唯心所现唯业所感，你就会觉得离自己好像远了啊，听不懂了，色了，不要做这样的想，特别是居士同修啊，实际上这个开示啊，越推得近，越贴近我们当下的心体，也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啊。我们从开始看这一段啊，第一个是示众的节选，我们来看第一段开示，他老人家怎么讲的？一切境界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啊，你看一开始就不婆婆妈妈的讲了，直接一切境界，什么是境界？这个词儿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啊，每天都说境界很高啊，出现了什么境界？但是有可能我们还没有好好感受过什么叫做境界。静这境界就来了，一个蚊子飞到我口里边，就是此时此刻的展现，当下现在，这就叫静啊。什么叫做界呢？差别种种的不同，当我们投身进去的时候，就出现了生活，这就叫境界啊。所以每每我们总是说佛法不能离开生活，我们要在生活中修行，然后听到如此精彩甚深的法义的开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讲的太高妙了，我们现在吃不消。实际上佛法一直在生活中，生活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佛法。所谓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家正在每天都活着，所有的人事，你入道学佛的因缘，出家为僧的行动，这都叫生活，都叫境界，各个不同，所以就叫一切境界啊。当然依照佛法的专业阐述的话，我们都知道阿赖耶是内变根生，外变气界啊，也就是这个境界你如果弄好一点，过好了，往上走，四禅八定六欲天等等，这些都属于你的境界啊。如果你弄不好了，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这几天在菩提寺讲地藏经，无间地狱求一念间暂住不得，也是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经文里面讲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境界就是指的凡所有相。唯业所感，一切的境界它怎么涌动出来的，怎么起伏涤荡的这样进行往前走的呢？什么力量在驱使？身口意三业，所有的想法，一切的行动，乃至种种的说辞啊。你看，如有过了解到唯识八识规矩颂里面讲到什么动声发语独为罪，盈满能招业力牵，就是这唯业所感。他业力的辐射面能到哪里？每一法都是由这个业力推选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正在进行时，这就叫唯业所感。感是什么东西？感应呀，只要你一念起来往那儿投，它就有一个幻化的影子往那儿放。那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投影投放，你看我这儿一点，这就叫感， 屏幕上即刻就显现，这就叫应。所以唯业所感，唯业所感根本后面的大驱动盘是什么呢？这个平台在哪里呢？唯心所现啊。不管你怎么体现，万变不离其中，你就再怎么复杂的境界，再怎么花花绿绿的这个生活，它并没有厚重到认不清根本。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本有的清净自信自信心，就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发动了，启动了无明，就开始变现。所以全部都是业力的循环作用，全部都是心体当体的展示舞台。就我们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子的，待会儿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一个念头想想过去还是这样子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切境界啊。但是啊，下面的话我们不要认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说唯心所现的时候，所有的特别是道人，有知见的道人，下意识的会开始怎么想？到处去找心，到处去认境，这不是有境界有心吗？境是无处不在的，心呢也是无不现前的，所以我们总是挪开了当下此时此刻呢，去左右去游移，这就是凡夫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及其现处，当体即心，凡在有心，不能无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现前的境界啊，当体就是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啊。你现在千万不要除了当体的境别找一个我主观能动的心，没有的啊。你也不要能够说提炼出心来以后剩下一个客观的境，也没有的。诸位，这个不是光听听就可以了，你要先跟着走，要起观，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如果能够一念相应，有可能就像释迦牟尼佛比弥勒菩萨要早九劫，一念就可以顿潮，心静一如啊。为什么说到说所现处当体就是心呢？大家想想，我们的本有的这个自性清清净心功德中啊，最初一念是什么时候迷的呢？什么时候滑入到这个凡夫分别迷惑的状态啊？最后我们说将来要修成正果，返望归真，一念相应。那么这一念相应又是什么时候到头的呢？从我们被觉合成开始启动轮回，到我们将来修成正果做大圆满觉，你说能够离得开我们一念吗？这一念什么时候离开过？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假如果你作为做梦，昨晚上睡着了做梦了，今天又醒来了，你说做梦睡着一直做梦到今天醒来是两个人吗？是一个人。所以从迷到悟，从迷悟到迷，所有的都是当体，就是这个心。不管是迷也后悟之前，只有一个心，就是及其现处当体即心啊，当体即心。那么凡在有心不能无境，有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三界不是就叫三有吗？啊，有因必有果，因果不坏，就是只要你有一念执着有所得，那你这个心就把它用在凡夫迷的层面啊。只要我们一念执念升起来，心跟境一念分别开来的时候呢，一个能所对待出现，那么能的感觉一挑头，所认识的对象也得跟进上来。所以凡在有心 就不能无境。你的念头是启动了分别，那么所对的境界就必然要历历在目。像我们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好比一个人，我们现在在教义里边也常讲到有一个麻蛇绳的作用，本来是麻编成一股呢，就认为这叫一个绳就出现了，实际上绳还是麻啊，把绳子往路边一扔，它有的就成错认成蛇了。所以说一个人远远地望上去，比如说他看到一条绳子，他马上去取，结果发现是一条蛇，吓得不行了。再有一批人远远地看见去，这是一条绳子，他正好需要这个绳子，拿过来用，这个绳子就可以捆东西，这个蛇就可以把这个人给吓跑啊。那么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呢？你说这个绳子是不是为业所感，为心所现？蛇也是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单独这一个人他的别业所见，他就错认作这是个蛇。所有的人共通共业所见，他就以为这是一个绳子。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一个人错认为蛇，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绳子，他错了，好发现。所有的人多共同的望见，以为这是绳子，就很麻烦了。现在我们佛法极难性，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绳子，到了这个层面啊。就像我们现在你说大家去看个电视，看个电影，电影大屏幕上我们一看显示出来了，说啊，这无非就是演戏嘛，剧情嘛，那大家谁都不会把这个电影当真，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到我们本身生活现前的为业所感，为心所现的境界，也是一场大戏，也是一部电影的时候，不一定人人能够接受了啊，能够信入的接受，不信的就麻烦。为什么？这就叫共业多分妄现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内边的根深，外面的世界，所有的有心所现的境，既然心是觉得是真的，那么这个境一定就体现是真的。就好比说他觉得这个蛇是真的，这个蛇就能咬人，他觉得这个绳子是真的，这个绳子就能够捆东西。这就叫做凡在有心不能无境啊。那么既然不能够无境，这个境是怎么来体现，就是它怎么用作，怎么发挥的呢？非常广大啊。昨天我们讲到九界同归，实际上所有的万事万物无非我们常讲到十法界啊。诸位来看下面啊，不现佛境便现九界之境。如果你这个心没有缘在这个常寂光的清净无染中，那么你一定会缘在往回的九界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九界之中不现三乘之境，就现六凡之境。也就是你不缘菩萨，不缘罗汉，不缘辟支佛，那么你缘的肯定是什么呢？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的三界里，如果你不缘人天鬼畜之境，便现什么呢？地狱之境。反正只要有心就不能无境，一念心启动，在劫难逃，十法界分身散影，看你往哪里缘。这是总的原理，彻悟禅师告诉我们总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就好比说如同缘的蛇，它就能咬人，你缘的地狱里边就是苦楚相连，你缘的菩萨法界那就是六度万行，就是般若波罗蜜，看你往哪里缘啊。那大家想想，我们有时候反观一下，你比如说说到说六凡四圣，对吧？有凡圣的见解，这个六道轮回有苦乐的差别。 如果你真的要一念反推这个现前的清净功德心的话，大家想一下，凡圣的差别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当下一念启动有凡情有圣见的时候，这个差别是谁赋予你这个权利？在你的清净功德心中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差别。我们在说苦讲乐的时候，这个苦乐的觉受也是谁给我们的权利？说一定是有苦乐的差别出现。为什么在本有自性清净上面一念动现这样的分别之见？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心在不间断的变现，已经无量劫来积累了多少烦恼，实际上就在这一念迷觉之中，这就是心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心圆净圆出来以后，佛及三乘三乘所现境界虽有优降不同，要皆受享法乐而已啊。也就是说，四圣境界呀，虽然里边佛是最高的大圆满觉醒圆满了，菩萨呢只能自觉觉他，罗汉嘛只能自觉啊，不能够觉他，虽然有这些高矮的不同，境界不一样，但是什么呢？只都想的是法乐，不是烦恼啊，都想的是法乐。三界诸天所性之境，但为受用禅定五欲之乐。四禅八定，从这个色界开始往上走啊，二十二重天，人道之境苦乐相间，各随其业多少不同啊。接着投生成人了，那么算是一个好像上上下下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枢纽一样。实际上六道中呢，人道里边确实是枢纽，你造恶业往下堕也是以人道为本，你修这个四禅八定乃至十善五戒往上升也是以人道为本啊。所以说各随其业多少不同。那么鬼畜之境苦多乐少，至于地狱则重一即苦啊。也就是说下堕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没有乐可言了啊，只有这个像地狱的话就是重一即苦啊。那么这个是介绍说一念现前心缘法不同，受用有异啊。这是这个彻悟祖师呢首先从心的背景直接给我们做一个交代啊，就没有从这个其他的方上，你看是最痛快直接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因为有些法听不懂了，一定要有妙喻，这个比喻出来以后呢马上你就能相应到里面啊。他这里做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如人梦中所现山川人物，皆依梦心所现，若无梦心必无梦境，设无梦境亦无梦心，故知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全境即心，全心即境。就是当下我们现前的所有这个境界啊，就像梦里边山川人物呀。那因为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法义的时候，一讲到唯心所现唯业所感，我们很难当体起来。为什么是很难当体起来呢？就是我们太久的这个二元习惯，当下正以为是正思维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关照的啊。真正的关照就是忘却这个分别关照。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你看有时候祖师开始讲到说，你要把知见要进行什么，要消融，心静一如，就是要把它消融了，不是把它抹杀了啊。你像现在我们说现前的境界就像梦里边所现的山川人物，但是呢这个境界是怎么出来的？依梦心所现，没有我们现前一念心绝不会有这个境。 现前的这个境本来就是当起一念心，你不要在境外再去求心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个业和果分开，一说到唯心所现，就是把心和境拆离，它当体不起来这个功德，你随顺不到这个当体，入不了法性啊。所以大禅师们苦参密究，苦苦追求，就为这一念心静一如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从理上要知道什么心外无境，境外无心，特别最后两句，全境即心，全心即境，要跟着这个文字般若走啊。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啊。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施的这个法呀，一开始我们讲过了，说你看一切境界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这个法义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呢？是这个纵在说，哎呀，马上就说境界是怎样的，心是怎么样的。这个法最核心的诀窍在于哪里呢？在于为心所现的为。一切法只有为，不在先进场论啊。你现在如果入到这个违法中的话，那么心静一如，心就是静，静就是静，再没有什么好修的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我们很难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勘验啊，特别是在禅宗的祖师爷们，他来了人怎么接引呀？诸位都知道临济宗的手法很高，他接引众生的是看你来什么根器。什么叫来什么根器呢？如果是中下根的人来了，他就说什么了，我变什么夺境不夺法，就把现前这个境的这个执着执念给你破了。但是呢他把法没有破，把法给立起来，破你现前对境的执着，立你当体认可的佛法。这是一般的根器，是这么给他演绎的啊。如果说中上的根器来了会怎么样呢？夺境也夺，就是境界也破，法的知见也破。因为他现前的境界他会投身进去，所以你让他抽身出来。那么你破了世间法，还有一个出世间佛法，他也得破。这是中上根器的人来了，这么给演这个宗，叫红宗啊。上上出格人的根器来了会怎么样呢？他说人法境什么都不懂，一切就是这样子，全体作用纵横四海。那大家法师们会一下，这就什么叫做当体即心，全心即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子，一切法就是这样。我们用惯了世间法了，觉得贪嗔痴，然后突然学佛了，开始追求无贪无嗔无痴，用到极处还转不了身的时候，你华丽一转身发现心静一如的时候啊，这才是入了法位，起了真修。所以梦中所现山川人物，没有梦中梦后啊，没有梦中和醒后之说，梦里边也是他，醒后也是他，梦中醒后全是他，你就乖乖的不要动啊。大家都是道人，你要从此处开始入这个佛境，入这个佛法啊。既然我们大家常念到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对不对？那说明现前的境界都是心的体相，都是心的作用的，没有一法不是心的味道，这就叫法味。当然在具体的日常操作中，那我们还是需要方法的，需要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怎么来勘验这个现前的自性清净呢？那禅门里面常讲到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最快最灵力的啊。诸位，我不晓得，因为每个同修都有每个人的用功的方法，入道的诀窍啊。 你可也可以就是你把这个法可以试试看有什么效果，就是一切的境界都是佛境，都是法身，所有的呈现都是佛的这个妙用法性的功德。你不要在上面再进行，不要说这个人那个人，这都是太粗浅了，你都不要说这个法那个法，也不要说这个境那个境，你试试看有什么效果啊？就用这个法来看，既然所有的都是法身，都是佛性，上殿过堂也是，念经持咒也是，上厕所吃喝拉撒也是，修善法也是，闹是非也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全是，你就这么往过看，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过得去，是不是念念能摆得平，没有再要其他的需要，就这一点啊。所以我记得前些天不是跟着我们全山的执事嘛，大队伍去这个参学啊，有的法师也一起去了，可能还在一个团参学。我们这一团呢是去的云南啊，可能去过的这位法师们去云南都知道，想去了昆明，又在大理啊，然后到丽江，不是也是很火的旅游胜地嘛啊。丽江从玉龙雪山下来呀，有一个什么项目呢，叫印象丽江啊，我不知道诸位有的去过没有，看过没有啊。印象丽江就露天，实际上就是露天演出嘛啊。这个是那个张艺谋啊，还有一个叫什么王朝歌，这两个导演他们合作，每个地方旅游都有这个，现在什么印象西湖也有，咱们印象普陀也是他们弄，这个印象丽江也是这个导演，他们特别会拍这个大场面。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导游就给说啊，说哎呀，你们进去看一下啊，师傅们啊，这里面非常好啊，说场面很大，还有什么殉情呀，还有什么这个对山歌呀，反正他说他进去的嘛，开始就哭，走了还要哭，觉得被激动的不行。我心里还不以为然，说这有啥呀，这个就这个演出晒得烈日炎炎的，有啥看头，说早点完了算了。哦，进去以后呀，这个人的情见还真是这样，他这个场面很宏大啊，出来都是少数民族这个异域风情啊，一些小伙子骑着马就从整个这个演艺场上从后面这么绕一圈过来，嘎当嘎当，他让你心绪荡漾的很。哎呦，当时我就醒醒说没有办法，又跟着走了，又动了啊，这个心里就开始起伏激荡，说这个场景好，音乐唯美，节奏明快，所有的心就跟着走了啊。但是后来呢，哎，这也是真的是阿弥陀佛无处不在，跟说法一样。后来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演出啊，他们少数民族叫纳西族嘛，纳西族的那个小伙子出来呀，他就是要表现他们彪悍的一面。有一个领头的舞者呢，站在一个桌子上啊，其他人呢给他就是抬着那个缸干什么，给他倒酒，倒酒完了以后他就来了一段台词，说什么，说朋友来了喝酒，朋友走了喝酒，谈恋爱了喝酒，失恋了也喝酒，说这个赚到钱了喝酒，钱花光了还是喝酒啊，就有这么一段台词，显现得很彪悍。但是当时突然间触到我这个法了。那我们回到此时，给诸位知道，就勘验你现在能不能相信现前一切法皆是佛法，现前一切境本来佛境，喝酒你就用这一个法往过勘，全是佛，就是佛的法身，念念无间，就往这么过去走，哎，感觉不错。修行无别修，只要是路头，路头若是得，生死一起修，就这样。所以境外无心，全境即心，全心即性，实际上就是佛性。诸位常听祖师里面开始说，无佛无众生，众生即是佛，你能把众生和佛的之间融到一起，现前才是真佛真法。为什么？因为你众生即是佛的时候，众生的之间就灭了，就融进去了。 啊，佛既是众生头，佛的之见也融进去的。虽然众生和佛宛然一切现前境界，但是你的心际上已经消融了，摆平了，就这么修。所有的止观也罢，持咒也罢，这个念佛也罢，无一法不是为这个法啊。所以你看，再辉煌再清净，还是此心此法。唯有心，所有一切法中当体只有心，你还要什么？你还缺什么？还缺什么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入不进去，会犹疑啊。当然诸位也不要说，法师你不是在讲净土吗？怎么这块绕到心性，绕到禅法里边？实际上跟诸位讲，净土也是这个法。为什么不要以为讲了半天就讲禅宗了？没有一刻离开净土。净土的修法换了一个说法，还是这个样子。什么说法呢？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就是这个法，没有第二个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听祖师开示还要入这个法啊？所以后面讲到说，故曰：未有无心境，曾无无境心。啊，说这个啊，这一段还有一段是什么？若于因中察果，当须观心。就是你想知道你的来果，当来的果报，当然这个当来的果报还在这一念心中了。其实这就叫因开果海，果彻因缘，因果是相即不相离的。一念因，当即就是果啊。所以你若与因中察果，想在因中就知道是什么果，当须观心。若与果处验因，当须观境，心见因啊。所以过曰：未有无心境，曾无无境心，果必从因，因必克果，因果是相应的啊。苟真知此心境因果一如不二之理，就是真正你能够悟到这个心境一如因果不二的这个道理的话，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而忧不念佛求生净土者，吾不信也啊。就是说你真的能够把这个法给相应了，知道心境一如啊，知道这个因果不二的理，你还在这里说我不必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绝对没有悟道。你悟道这个法，你还不念佛求生西方，不存在这个事儿。有这样的事儿，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彻悟禅师说的，说他不相信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实际上这段话给我们交代的，把佛法的核心眼目交代明白，就是什么？是心作佛。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就是是心是佛，最为直接痛快。心作心是四个字啊，心作就是为业所感，为心所现。那么我们当下正好利用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念念求生西方，念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圆的佛法境。虽然在圆佛法界的时候心作的过程中，但是呢，当体即心，全境即心，全心即境，这就是心是，心本来就是，念念不曾远离，心境一如，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您能够把这个法搞清楚了，看清楚了，这一盘棋，法界这一盘棋，还有什么走不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一段开示呢，实际上是给大家讲的性。可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愿行的信仰，不是通常的那个啊，让你从了解上、宗教情怀上去信，直接从最究竟的法义上信。就像我们说信什么了，信月亮一样， 今天的姓叫圆满姓，不是在初一的月牙儿上面姓了，也不是说慢慢的月亮越来越大半月姓了，是直接就姓十五十六的满月。月亮还是一个月亮，就是这个质量，但是让你在起姓的时候怎么姓净土呢？直接看它十六的月亮最圆，清净一种啊，这是姓。那好，我们再往下看愿力是怎么样的啊。你看，为西方世区，则他日报中命尽，定往西方，不生于处也。如大树大墙，寻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绝不向于处也。什么意思？我们的心既然说心静一如，那你这个心要往佛法界圆，你要有指归头向。你每天的心都往西方向发，愿生西方净土中，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那么他日命中的时候，你能够不往西方走，往哪里走？念念如此，还在这一念啊，就像这个大树墙一样，你每天都往西面推一下，他这个地基每天都往西面歪一分，你说他哪天这个墙倒了，这个树下来的时候，他会往东或者往南往北走吗？必往西方，这就是愿力的交代啊。但是我们的愿力要跪在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愿力要恳切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前面讲到众星往西方，何为众星呢？我辈修习敬业，幸贵于生，愿贵于切啊，以幸生愿切故，一切邪说莫能摇惑。所有的其他的知见呀，转不了你求生西方的愿心啊，一切的邪说莫能摇惑。你现在来讲，你看为什么说难行道，难行道，现在外道向善乱菩萨法，乍现威仪的很多，说的头头是道啊，甚至教理也不能通了，以仿罢仿的多。你看我这些天在讲一个叫观经四帖书啊，不知道有法师知不知道观经四帖书里面是怎样的呢？它有一个概念就叫别时义。这个别时义祸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摄大乘论里边提出来一个别时义是什么，说往生西方呀，十念往生，观无量寿经里面不是讲到十念往生法吗？他说十念往生其实不是说让你这辈子真的就能往生，是佛为了发慈悲心让你积累善业，才告诉你临终十念如果念好了也能往生极乐啊。但是呢，真实的情况是没有这回事儿，是让你生生这么积累善根，这个功德可能在哪一生哪一世才能体现，叫做别时义趣。说白了就是说净土法门极乐世界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没有这辈子即生成就这回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出来以后呀，还有大法师给进行注释演绎，差不多从隋朝开始近百年的时间，别时义的影响，很多人不修净土，你想想这个祸害有多大啊！一切净缘莫能引转，就还有一个另外什么，我们最容易被他宗知识所转。什么叫做他宗知识啊？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说一般的歪理邪说或者是旁门左道，他宗知识就是说他在另外一个宗派里讲是当之无愧的善知识啊。你看我们一直在鉴别这个禅和净的这个剪不断还理还乱的关系，明天的内容还是如此啊。那么你比如说六祖大师，你说他能说不是善知识吗？中国的佛教要是没有了六祖还能叫中国佛教吗？可是六祖在坛经里面就讲过，东方人造罪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往哪里生。不明就里的人就把这段话摘出来什么呢，来破净土法，说唯心净土自行弥陀，没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啊，你把自己的心看好就当体就是净土。 很多人就把六祖的无上开示翻作毒药来破净土啊。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真正六祖的开示是为了让我们泯东西之见，不是为了破往生之法，没有人这么说。这就是他宗知识所转。那禅宗的知识里面开示的时候，佛之字，佛这个字我不想听，听都不要听，然后我们一听就以为说破念佛法门。实际上祖师也讲过了，说佛之一字，佛这个字我不想听，是要破这个佛的什么呀，定见和执念，不是破念佛这个法。有时候我们就跟着就走了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了，说什么呢？说这个你的愿力要切到什么程度啊？大家来看，若正修净业时，你正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怎么样呢？倘达摩大师忽现在前，乃曰：吾有直指人心见圣成佛之禅，汝但舍智念佛，吾即以此禅授汝。就是哪怕达摩祖师来了告诉你说你不要修净土了，我有无上的禅法给你传授，比这个要好得多，你应该怎么样呀？当向祖师作礼，说我已经先受了如来念佛法门了，发愿受持终生不悔。所以祖师虽然有妙禅，我不敢自为本事。达摩祖师来了，你不能移，不能动，这才叫做切愿。实际上每一个法每一个宗都是需要切愿，就是不移不动的这个愿心的啊。你看禅宗不是也有这样的公案吗？大埋禅师去参马祖的时候啊，问马祖说是如何是佛，马祖就给他说了说即心即佛。这么一开示呢，大埋禅师就悟啊，悟道以后呢，马祖就想看看他上哪儿去了，他住山长养圣台去了。那么长养圣台的时候呢，马祖又派了一个侍者，就一个和尚呢，就去问这个大埋禅师，去看他在干什么，啊，然后这个和尚呢就去见这个大埋禅师，说你这个见马祖呀得了个什么？这个禅师说，马祖跟我讲了，说什么呢？说即行即佛，我得了这个法了，现在就在这儿住，啊，这个和尚就给他说了，说马祖现在不这么说了，另外有好的法了。说因为有什么好法呢？说马祖现在又讲非心非佛了。结果大埋禅师说什么？说这个老爷子太能迷惑人了，天天作乱开始惑人，说老汉惑人无有了期，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禅宗也要这样的愿心。哎，马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给大宗说什么？哎呀，梅子熟了啊，意思是大昧禅师成就了。所以没有一法不需要愿力啊。这里你看，这个禅师开示到愿力还要大到什么了？不仅仅达摩祖师只是祖师爷，还有什么或释迦如来胡尔现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了，化身到你现前怎么样呀？谓曰：吾先说念佛法门，一时之方便。我说的净土法门只是当时应景的一个方便而已。怎么样呢？今更有殊胜法门超于彼者，汝当且至念佛，我即为汝说殊胜法。释迦牟尼佛在现在前给你这么说，怎么办呢？一指客向佛起手成曰：我先禀受世尊净业法门，发愿一席尚存，绝不跟章。如来虽有圣法，我则不敢自为本愿也。你看看这个愿力要笃定深切到什么程度？深切到就是说，佛再来了给你说，净土法门是方便法。你在今天听我的，我凡要更殊胜的法告诉你，你都不能买账啊。给释迦牟尼佛顶礼说什么呢？说我曾经受了您老人家发愿修了净土了，一息尚存，绝不更改。 所以大家看看彻悟禅师所讲的愿，要愿到什么程度，要愿到这个地步啊。我们看一下今天讲到的性要圆满性，要愿，这个愿要啊，愿到这个什么切呢？绝无二行。这个二行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依人而言，不认第二个人，只认释迦牟尼佛说的，祖师爷来了不认，菩萨来了都不认，就佛说的是这样的，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来了也不认，只认第一人。其次，只认第一人里边还有抉择，只认第一人的第一个法，不认这个人的第二个法，释迦牟尼佛说了也不认。叫愿力要切到这样的地步，才叫做切愿，才叫做切愿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讲到信愿行，净土法门彻悟禅师开示行在什么呢？行叫做万行之行，皆是净土行啊。大家来看啊，仔细听啊，看不到了只能听了，怎么听了？大家来看，说此一念佛法门，如天普盖，四地普清，无有一人一法能脱其外，不在其中者。我们太多了听过说净土法门啊，我们常讲到说是像歌里边还唱的说，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啊，说什么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这个法就表示天地之间没有一法能独立于天地之外而存在，对不对？念佛法门没有一法能够独立于净土修法而存在，这就叫如天普盖，四地普清，它是总持法门啊。听起来好像太过了嘛，一点都不过。打个比喻啊，祖师们也打个比喻，说什么了？就好像我们射箭一样，对吧？射箭如果你这个箭有靶子的话，那你这一箭射出去呀，有可能射中，有可能就不中，不在这个靶子范围内。现在他给你说的是一个什么条件呢？你在空中让你射箭，这个靶子是什么？大地就是靶子。你说你在空中射箭，大地是靶子，向大地上，哪里有一箭能够不中大地吗？找不着一箭中不了大地啊。这就叫如天普盖，四地清清净，念佛法门啊。那么既然如天普盖，四地均清的话，那我们要从什么宗教圆融再来导归净土上来看一下彻悟禅师开示的啊。你看他首先引入华严经，他说华严经讲的就是念佛法门啊。如华严全经虽有五洲四分之书，以因果二字该尽无语，就是八十卷的华严经呀，虽然这么一部大经哈，里边分了什么四分五洲啊。这个我们研习过华严的法师们都知道，这个是城观法师啊著的这个华严疏钞，华严疏钞里面就把它画了这个四分五洲啊，什么举果劝乐生性分呀啊，然后说修因弃果生解分呀，一人证入成德分和这个脱法进修成行分，这就叫四分。整个八十卷的华严，实际上他说了什么？整个内容无非就是从凡夫因到成佛果，摄尽无余了啊。四十一位因心，无一心而不趋向于果觉。四十一位因心就是从实住、实性、实回向、实定，这叫做因嘛。趋向于果觉就是成佛之果啊。所以他就说，难道这不是念佛法行吗？你从因至果，哪一行不是念佛法门啊？而且讲到末后普贤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为全经一大集穴啊，集穴，不其然乎？这难道不是在讲净土吗？他把华严汇过来啊。又华严者，以万行英华庄严一成佛果，此万行非念佛行也 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去读过华严经的都知道，华严经里面这个毗卢性海的刑罚呢，那里边的刑门太多了，太广大了啊，门门皆入佛道，门门皆是佛境啊，里面不仅有正行还有逆行。什么是逆行呢？你看这里祖师爷就是讲到了啊，说巨婆须弥女、无厌足王、胜热婆罗门等无量门啊，也就是说巨须婆这个巨婆须弥女是华严五十三参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呀其中的一个善知识。大家知道他修行怎么修的，他修这个成佛之道，成佛之前怎么修的呢？所以你看不读佛华严都不知佛法的富贵，富贵到面面俱到，样样能行啊。他怎么修的呢？他专门用色相来度化众生。这个须弥女是一个妓女，妓女我们一说妓女事件来讲，那就染污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她但是有惊人的美貌和非常有学问有涵养，所有一切的男的看见她都疯狂。那么她以她什么来修佛行了？她的愿力法门是什么？只要有人跟她对视一下，眉目传情，或者说说话，牵牵手，乃至拥抱啊接吻，所有这些人瞬间都能够入菩萨清净地，这是人家的愿力。一个妓女菩萨行。那当你看这里彻悟禅师说巨婆须弥女把她拉出来，知道说这也是同步在行念佛行啊。这个须弥女她有一个什么咒，相应的咒叫什么呢？一切众生欢喜敬爱清净陀罗尼。你佛法广大不可思议，境界我们想不来的啊。还有这个无厌足王，无厌足王是干什么的？他的王宫里面就跟无间地狱一样。当时善财童子去参究他的时候，参访他的时候啊，一进去呀，发现他正在惩罚这个犯罪的众生，他所有这些刑具已经就无所不用其极了，手脚给砍掉的，耳朵给割掉的，眼睛给挖了的，肢解身体的等等，这些善财童子进去以后就瘆得慌，就起了疑心了啊。结果呢，天人当时传来的声音，天人劝这个善财童子呢要信守善知识啊。结果他的信心起来了以后呀，这个无厌足王呢就把他牵着他的手走到后宫，后宫里面的情景呢全部都是什么呀？七宝庄严，转龙王福报。无厌足王就跟他说了，说我没有办法，是为了惩罚这些呢，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知道苦，赶紧入佛道啊。我虽然给他们行如此的酷刑，我心里不生一念嗔恨之心。所以彻悟禅师说无厌足王的行也是什么？也是念佛之行，同样也是念佛之行啊。还有一个叫胜热婆罗门，胜热婆罗门是外道的。诸位要知道外道是什么？修苦行的。我们听过说印度不是有什么呀，他烈日炎炎的时候啊，他点着火在那烤，他四面都是火，中间有一个山，他就在那山上待着烤啊。然后烤的差不多了，中间有最高的一个刀山，他就直接从那要什么跳下来登上去，他就修这个行。结果善财童子去参访他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能够从刀山登下去，再从火海跳下来，一切菩萨行皆得清净。善财童子受不了了，说哪有这样的无义苦行，这不是最典型的吗？啊，他说佛的教法中说了人生难得啊，这个自命正活难啊，随法修行难，这肯定是魔子魔孙了，让我自己去找死吗啊。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人又劝他什么？莫作是念，莫作是念。你看彻悟禅师为什么要开示这个呢？就是说所有华严经里面的所有这些行呀，不仅是正行，包括逆行反着来的也是念佛之行。为什么？你看这里讲到是淫行、杀行、外道苦行，所有这些 都在华藏世界海的清净行中，万行之行，一切之事。此等无量门，非念佛法门耶？智慧禅师，富贵的华严，他拿出来印证，难道不是在讲净土法门吗？啊，再往下看啊，《法华一经》，你看他拿出来都是大部头的经典，《法华一经》从始至终，无非开示悟入佛之佛见，此非始终唯一念佛法门耶？他不讲《华严经》，成佛的法华，啊，那确实如此。你看《法华经》里边，我们不管说，可能《法华经》咱们普陀山诵的比较多了啊。你看在《化成玉瓶》里边，化成三百里，歇好了以后，再往五百里的佛道上走，五百里的宝所，那么从三百里的化成到五百里的究竟，难道不是念佛法门？啊，药王菩萨瓶里边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已经证得现一切色身三昧，但是他还不执着这个色身相，怎么呢？燃身供佛。大家想，燃身供佛的时候，难道不是念佛法门吗？常不清菩萨跟一个二百五世的，现在我们要是见到常不清菩萨，保准说他是神经病，啊，见了谁都磕头。常不清菩萨瓶里边，见了谁都磕头，汝是未来佛，我不敢轻慢汝。这不是一切众生皆是佛，不是念佛法门吗？啊，至于后面讲到说，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报，彻头彻尾一部《妙法莲华经》，就是念佛法，就是念佛法，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到了说，总一代十教，三藏十二部，半满全实偏圆洞见种种法门。啊，什么叫做半呢？我们一般都是判作半字教和满字教。啊，就是小乘声闻称呢叫半字教，菩萨教呢叫满字教，啊，声闻缘觉菩萨呢叫做全法。就像《法华经》里面不是有一个牛车、鹿车、羊车嘛？这叫三乘，这都叫全法。啊，把这些火宅里面的众生引出去以后呢，发现只有唯有一佛乘大白牛车，所以天台中有未实施权开权显示的这个。这就叫全实教法，啊！如果论到教里面，还有化法四教、藏通别，属于什么偏教？只有这个圆教才属于圆，这叫偏圆化法四教啊。那么化仪四教里面有洞见秘密不定，有顿有见，这叫所有的这些招都出尽了，无非什么呀？就是佛说的一代教法。一代教法怎么样呢？无非显示唯心自性圆成无上妙觉而已，难道不是一大念佛法门吗？啊，他这里又讲到这个，你看这就等于说把整个教下都称之为念佛法门，无一例外啊。后面又开始会同什么呀？宗门下是什么？至如禅宗，达摩祖师西来，但当曰：直指人心，见性便了，而云成佛者，难道宗门不是念佛法门吗？啊！至如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然后一棒打死，与狗子吃等语，皆是显示法身向上。圣妙方便是真念佛也，啊！你看这里讲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禅宗最著名的公案大家都知道，赵州禅师嘛，人家刚才讲的，人家四月初八在这个玉佛法会，他在那儿不识时宜的说了，这种事太无聊，啊！说当时要是让我知道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让我知道了一棒子打死喂狗吃，吓死人了，这种话。啊，佛之一字，我不喜欢，就听也不想听这个字儿。那么彻悟禅师这里说， 这是什么呢？这是显示法身向上，依法不立，是真念佛也，念的实相佛。宗门也是念佛，啊，所以说往往无知之辈为宗门之人不易念佛。你看禅堂里面都是贴一个什么念佛是谁，一说到念佛是谁，就以为说那就不用念佛了，然后念佛一生还要漱口三天，这种流弊之见都会出来，啊，所以你看祖师里面说，为宗门之人不易念佛，此不为不知念佛，就是你不仅仅不了解念佛法门，岂知真宗哉？就是你连禅宗什么叫做宗，什么叫做教，根本没搞明白。啊，所以大家有兴趣一定要看一下印光法师的《宗教不异混乱论》，非常明了，啊。最后一句，大家来看啊，前面讲的呢是慧通，先说性对吧，再说愿，然后我们讲到了说万行之行是净土行，从教下来讲，《华严经》《法华经》全是在阐述净土，从宗门而言，1700个公案都是为净土做注释，为念佛做准备的，啊，那么后面讲到了，我们一般说那肯定这就是佛法里面都是在讲念佛法，没错，今天我们幕后一着还要往高了拔，是怎么样呢？不为宗教两门如是，也就是说不仅仅教下是讲的净土法门，宗门是讲的净土法门，要听明白啊，即普天之下士农工商诸子百家，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你是一个做学问的，还是种地的，还是经商的，诸子百家就是还是讲这些伦理道德的，还是宗教之事，纵不欲念佛，不知佛者，就是从来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法，也从来没听过念佛是什么门，听都没听过，谁知道你们佛法，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不欲念佛，不知念佛者怎么样呢？亦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就是每天你的起心动念造业感果轮回六道上下生成，全部在走的是什么？走的是念佛的原理规矩。前面讲到了，唯心所现，唯业所感，心境一如，业力感应啊。那大家想想，普天之下就是说世间这些人虽然不知道佛，都在行念佛法啊，为什么？以彼去来动静贤率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活着就在行念佛之法。当然我们念的不一样，有时候念地狱，有时候念畜生，有时候念人天，但是不管你这个念念的是什么法，所行的法原理跟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功的原理正等无异，就是一个法啊。所以禅师后边给讲了一句开始是什么呢？所谓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无私，就是说你万法归宗呀，你一气不言含，就是你一句话都不用说，就在这儿直勾勾的坐在这儿，一切法都是念佛之法。一气不言含有相，有相就是万事万物的宇宙万法。万灵何处谢无私是什么呢？随便你所有世间的一法，出世间的万法，所有的事出世间之法，怎么呢？你再怎么给我折腾，都出不了这个真如法性一念心体，叫万灵何处谢无私。就是你离不开这个一念心体啊。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无处变残红，我曾经在这个讲堂里面给居士有一次讲过这个道理。什么叫做夹路桃花风雨后呢？所有我们一天的日用去来动静啊，不管你是信佛不信佛，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念佛法门，但是这个法门就像什么 狭路逃访风雨后，这是一个比喻啊，诸位设想一下，就是两边呢都是树，桃树，正好桃花盛开的时候，突然间暴风骤雨下了一通，把这个桃花瓣呢打得什么呀，满地都是，狭路桃花风雨后。然后你现在骑着马想从这个路上走过去，马蹄无处避残火，就是你每下一蹄，你骑的马每走一步，每下一蹄绝对绕不开要踩着这个桃花瓣，每一脚必须要落在桃花上，这就叫马蹄无处避残。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现前的一念心体，只要你有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的时候，就是无不是念佛法的。所以我们一般去会净土的时候觉得说啊，不是说了佛法里面是总持法吗就可以了，因为包罗了宗教，圆融了宗教。今天放看，你看祖师给我们会到什么程度，所有世出世间没有一法不是在行念佛之法，只不过看你是正着往上走呢还是倒着往下堕，但是功能、原理、后台、总枢纽一模一样，这就叫马蹄无处避残火啊。所以你看如此殊胜之法，可能我们因缘中呢也过去有些障碍，本来这个开示语录呢是两边能够看得着的话容易相应啊，但是呢可能今天总是有些美中不足吧啊，刚好因缘中不能够看，那诸位能够听多少算多少啊。总之今天这个法呢实际上是极出格之法，极圆融到位之法啊。我们没有从通常的所谓的情感上的信仰乃至逻辑上的信念去讲净土的信愿行，我们今天讲的性，唯以刚才讲的十六的月亮以满性为性，以切愿为愿，只信一个人说的最初的一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最后回归到行的时候，不仅教下是净土之行，宗门也是净土之行，宗门教下世出世间全部都是净土之行之万行之行，没有一法能出去啊。如果大家能了解把这个法会到这里，再不要去问佛法了，确实已是生至含元殿无需问长安了啊，已经扎扎实实的烙定在这个马蹄无处避残火啊。这就是祖师爷心目中的净土，祖师如是说，我辈当如是随诵教诲，当如是依教成就啊。所以今天我们第二节课呢就把这个彻悟禅师的开示给大家供养啊，希望还是我说的有所增补啊。明天的内容呢依然还是围绕着禅境的这个理不清啊这个思虑进行讲什么呢，偶义大师的答左左车的一封书信，有问有答。那么那个开示的教法也罢，语气也罢，比今天的更加凌厉、痛快和难解。所以诸位法师或者居士呢，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回去一定要预习一下，预习啊，明天来再听的时候，万一这个还不灵，那么依然看不到，那么听起来呢会相应好听一些。好，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嗯。